今天呢，讲一个烟草战争的故事。在100多年前的上海滩，有很多的声色娱乐场所。在这些娱乐场所呢，有一种奇景，那就是有的客人呀，每天晚上都会来，花很多钱吃花酒，然后给店里很高的赏钱，但是也不要别的什么，就是要那个粘在娱乐场所里边的张贴画，还有那些娱乐场所里边挂着的月份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其实是一种商业竞争行为。这些无缘无故到娱乐场所里边来搞张贴画和月份牌的人，代表的是当时在中国卖香烟卖的最好的公司，叫做英美烟草公司。他们要的那些张贴画和月份牌，那上面显示的东西啊，都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的所谓的一个代表中国民族品牌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他们赠送给这些娱乐场所的。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当时中国烟草行业里边的一个商业战争的一个缩影吧。就是我们生活在现在的人啊，去想象当年那种香烟行业竞争的这个惨烈程度啊，往往是会低估他们的惨烈程度，觉得当时的商业社会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可能它的竞争也没这么发达。这个观点其实有点问题的。在当时呀，因为国外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实行了类似于半殖民的这种统治，咱们中国国内的商业竞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都不健全，所以说他们的竞争采取的更加的那种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一些竞争行为。当时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代表国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这个销售人员，跟他们的上级汇报，经常会说，就说和他们当时中国最大的英美烟草公司的这个宣传竞争之战啊，已经完全蔓延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会在妓院里边赠送招贴画、香烟还有月份牌，然后那些英美烟草公司呢，就会派人假装成客人去这种娱乐场所里边去打茶围、去吃花酒，让这些妓女把月份牌送给自己，其实就是消除这种在妓院里边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这种品牌痕迹。这场战争的双方呢，一面是由出生在中国佛山的简兆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方呢是代表着资本主义这种成瘾物经营庞大的帝国英美烟草公司。我们先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个公司呢，是咱们中国近代最知名的民族烟叶公司，是简氏兄弟1905年集资在香港成立的。一开始呢，这个简氏兄弟是在他们的叔叔就是一个中国广东做陶器的一个商人的店铺里边去帮忙。帮忙呢，他们觉得这个生意自己也可以干。于是呢，他们就积攒了一部分资本去了日本经商，专门呢经营日本到东南亚之间的陶器和瓷器生意。后来为了经商方便，然后他们兄弟两个中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做简兆南，还加入了日本国籍，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本兆南。然后他用这个名字呢，在日本创立了一家轮船公司，叫做顺泰轮船公司。然后在一开始租船跑业务积累到一定的资本之后呢，他买了一艘船，然后把这艘船命名为广东丸。然后公司有一艘自主的船只，还有4艘租赁的船只，加起来一共5艘船，这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轮船公司了。可是啊，命运给了他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就在他正志得意满的时候，他的自主的那只船只广东丸因为一次台风沉没了，上面载的货物也全部损失了。船本身的损失加上赔偿给货主的那些钱，让顺泰轮船公司就破产了。这时候幸好呢，简兆南之前参观过日本的村井兄弟烟草公司，对这种烟草产业的市场潜力非常看好，于是呢，他就买通了村井公司的技师给自己传授这个制烟技术。他自己呢研究了1年多，终于掌握了这个技术，所以说他决定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创办烟草公司。当时他在选择市场的时候呢，并没有选择中国大陆，而是选择了东南亚，因为东南亚那一带呢市场他比较熟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健全一些，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在开始卖香烟的时候啊，正好碰上了国内 就是反帝反殖民运动的高潮。国内在号召着这个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兄弟呢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只要每一次啊中国内地的抵抗运动爆发，他们两兄弟产的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啊，就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就会增多。这个爱国呀和购物热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的对应关系，所以说呢，他们就将计就计，每次在国内爆发抵制运动的时候呢，都借机向东南亚华侨宣传自己的香烟是爱国烟，还起了个口号叫做中国人请抽中国烟，然后用这个来宣传他们的头牌，就是飞马牌香烟。这招呢对于华侨来说非常管用，中国人的身份似乎成了最具煽动性的广告宣传。当时呢又是一战之前，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火热，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在那些所有的市场里面呢，飞马牌香烟都大受欢迎。在这些地方的华人圈里边啊，很具有所谓的这种爱国情怀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啊，有着很高的声望。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兄弟烟草公司的香烟销量啊不断的增高。其实在晚清革命党人闹革命的时候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已经给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捐献过非常多的钱了。这个辛亥革命的成功啊，好像就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啊在中国的这个烟草市场里面获得了一种隐性的这种政治红利，就跟当时的很多的这种华侨企业家一样，简氏兄弟对于民国成立以后内地市场的这个前景啊其实是非常乐观的。这种乐观啊甚至一度让他们低估了当时在华的烟草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1902年在伦敦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这家公司貌似只是1902年成立的，但其实它的背景可不简单，它其实是由两家非常大的烟草公司还有一些小的烟草公司共同组建的一家垄断性的烟草公司。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呢叫做詹姆斯·杜克，这个詹姆斯·杜克呢之前控制着北美地区接近 40% 的烟草销售。这个人不光是个经营高手，还是个资本高手。他当时和他最大的对手呢就是英国帝国烟草公司打了几十年，互相之间呢没有办法分清一个胜负，于是两家公司就决定合并，并且联合了另外几家比较大的烟草公司一起在1902年成立了价值600万英镑的英美烟草公司。杜克呢占据了新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18个董事席位里边的12个，拥有了整个公司2/3的股份，就是成为了这家企业的实际拥有者，用比较时髦的一点说法就是实控人。这家呢公司在英国伦敦上市，实际上呢是美国人控制，他们在英美欧洲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所以说呢他们慢慢的就把这个经营的重心转到了所谓的新殖民地，也就是大洋洲、南亚还有远东。当时中国的烟民数量非常庞大，就是他当时海外经营战略的重点。要知道当时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啊已经在之前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商业战争，所以说他们拥有非常成熟的商业战争打法，基本上就是两条路。一条呢就是利用资本投资不断的吞并建厂，另一条呢就是疯狂地推。模式呢就和前些年国外的啤酒资本进入中国所采取的这个办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公司呢用真金白银奖励在华的这个美国员工学习中文，甚至是分支机构所在当地的方言。年轻的这个销售团队呢由这个美国人当头，然后带领着他们在中国本地招募的下属，然后呢就踏上这个漫漫的销售之路。他们成群结队的深入中国的村里边，就住在那些偏僻地区的小旅馆，然后沿着这个长江、扬子江沿江而上，然后还骑着骡子翻越云南，甚至到了新疆和西藏的这种沙漠戈壁，在他们任何能够到达的地方推销香烟。他们这个销售团队呢经常会免费的送香烟给当地的老百姓，然后还组织团队搞这种什么香烟游行啊、抽奖啊，用来笼络人心。为了让这个穷人也能买得起香烟啊，公司甚至把当时这个最便宜的这个香烟啊拆包打开，一支一支卖。一旦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 这个对吸食这种新式的香烟形成习惯了，他们公司就马上在当地建立这个烟草店。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卖香烟实在是太挣钱了。凡是这种利润高门槛又没那么高的这种行业啊，都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我们叫销售铁军也好，叫疯狂地推也好的这种模式啊，在现在的商业世界里边也是经常能够看到的。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这么凭借着一点微弱的所谓的政治红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一开始啊，那简直就是被打得溃不成军。对方是非常成熟的所谓的这种销售铁军也好，什么这个深度营销团队也好，就这样一个机构，还有非常丰厚的预算和遍布全国的制烟厂。而他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呢，只有这么相对来说比较初级的销售手段和运营办法，团队也比较嫩，资本也没那么雄厚，他们还是继续宣传他们所谓这个国货的这个概念。但是与这个英美烟草公司比起来啊，他们反而更像是一个外来的烟草公司。因为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内地深耕多年，而且销售人员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烟叶的加工厂呢也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而这个简兆南，也就是兄弟烟草公司啊，他们的公司的工厂是在香港，包装生产的技术呢是日本的，烟叶呢是美国进口的，而最早的销售地呢是在东南亚。所以说呢，这个让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东南亚企业，只是到大陆来做生意扩展。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这个做销售的，他们也去中国内陆地区宣传自己的所谓的国货香烟啊，他们发现当地老百姓态度很淡漠，在这个华侨比较多的、经济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还有东南亚的所采取的这种宣传策略啊，就是随着向内陆地区的深入啊，就没有那么有效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民族主义的宣传阵地其实是在城市里边的，而城市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城市市民阶级，他们都是比较富裕的。这个民族的概念其实是在富裕阶层里边更加的受欢迎，在农村里边啊，这些人其实是属于只知有国而不知有民族的这么一种比较朴素的，我们说它叫无产阶级观念吧。而当时主持英美烟草公司的这个工作的中方代表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名字呢叫做江孔殷。如果熟悉近代史的人啊，可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是晚清最后一次科举的二甲进士之一啊，是当过翰林还当过这个广东道台的。他是晚清这个维新派知名人物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参与过公车上书，甚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人主持英美烟草公司的本地工作，那么实际上兄弟烟草公司他的那点政治红利也就不存在了。而江孔殷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政客出身，所以说他进行商业战争的时候啊，会采用很多政治上面的不是那么光彩的手段。而政治上的手段呢，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他会对对方来进行污名化。举个例子啊，也是在中国商业史上留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英美烟草公司他会故意的买进大量的这种南洋的他们所谓的这种品牌的烟啊，就是兄弟烟草公司的烟，然后在仓库里边放着，等着烟叶发霉之后再以南洋兄弟公司的名义卖出去。这样就是市场上就会爆发出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他们的香烟的这种质量上面的非常大的担忧。同时呢，他们还会暗中指使他们控制的那些烟贩子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这种商店门口去闹事儿，然后来破坏兄弟烟草公司的品牌形象。另外他还非常善于使用这个舆论的武器，他会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啊，就是利用这个简兆南，也就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实际的这个主事人，他曾经入过日本籍，还有个日本名字，以这个名义呢证明南洋兄弟香烟是日资日企，反而应该遭到抵制。这个实际上在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效应啊， 一时间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实是日货的这个舆论铺天盖地，以至于这个简兆南只好公开辟谣说自己当时呢入日籍纯粹是因为生意考量，现在的南洋兄弟香烟啊并没有什么日本的资本。这件事情啊如果发生在现在，那这一招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宣判了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死刑了。在当时呢，简兆南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呢向北洋政府申请了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然后让这个事情就算是过去了吧。然而这种小伎俩呢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真正决定商业上的胜负的还是国际上大形势的变化。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反殖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斗争日渐的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英美烟草公司它再怎么说也是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资本。而兄弟烟草公司呢那再怎么说也是出生在佛山的简氏兄弟创办的。中国人呢经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够明白过来的，所以说后来的这个爱国牌就越打越顺。随着一战呢逐渐进入尾声，到了1918年的时候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呢已经把总部迁到了上海，在内地完全站稳了脚跟。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呢见没有办法在商场上这么战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他就故技重施啊，借着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扩张过快啊，资金流稍微有点吃紧的这么个状况下呢，以一个相对高额的资本投入来收购兄弟烟草公司 60% 的股权，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要约。这个要约呢放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两兄弟的桌上的时候啊，两兄弟之间意见就有一些分歧了。当时兄弟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简兆南就是之前加入了日本籍的兄弟里面相对来说能做主的那个人。他觉得呀，这个英美烟草公司财力雄厚，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呢，经济现金流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觉得如果一直和英美烟草公司这么继续打下去啊，他就像和老虎打仗一样。稍微错漏一点马上就可能被吞掉，但是一旦要是能和英美烟草公司合并的话，就好像结成了什么通家之好，结成了同盟，他们不光能够保住现在的市场份额，解决当前的资金困难，还可以借着英美烟草公司的势力走到别的大的市场里面去，专心的做市场拓展。但是兄弟里边那个比较年轻的人简玉阶就不太赞成这一招。他觉得呢，我们已经跟这个英美烟草公司干了十来年了，对方显然是觉得打不过我们了，才会提出这个收购要约。就是我们应该干的事情应该是乘胜追击，继续保持自己的这个更快的增长速度，那么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不说，还有英美烟草公司毕竟是代表的外国资本，我们一旦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的大股东了，我们的最大的这个宣传口号爱国牌可能就很难打得响了，很可能会让我们自己的品牌完全消失，变成别人的附庸。兄弟两个商量来商量去，这次就还是按照了这个兄弟里边弟弟的这个说法继续坚持打下去。而资金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把之前由简氏家族经营的这种家族企业改成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吸纳社会上面的资本，一方面引入股东的这种比较强大的资源，一方面也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于是经过了两次这个面对社会的增资扩股，引入了大量的资本，也引入了资本背后所谓的当时民国的社会有利人士，兄弟烟草公司的发展路上就再无障碍。到了1920年到1923年间啊，他们每年的这个平均年盈利能力超过了400万元，达到了当时中国民族资本里边比较大的一家企业，当然肯定也是最大的烟草企业，成为了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大陆上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它的这个主力品牌红双喜牌的香烟直到今天仍然是烟草市场上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回头看一看这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英美烟草公司之间的这个战斗，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一时的胜负呢会被资本呀商业经营手法呀这些因素去影响甚至决定，但是我们去看长期的这个胜负啊， 还是要看大环境还有企业的战略选择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带来一些启示吧。